全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上海市普陀区澳门路，有一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锋顾正红烈士的纪念馆。纪念馆总面积1300平方米，全馆由顾正红纪念广场、馆内陈列、顾正红烈士殉难处三部分组成。纪念馆的四周鲜花簇拥，绿树成荫，广场中央矗立着顾正红塑像，广场地面是有白玉兰、上海市花烘托的五萨图案纪念花纹20块地砖，以示纪念20岁牺牲的顾正红烈士。顾正红是怎么从一个贫苦的农民成长为工人运动的先锋？他是怎样发动和组织工人起来斗争的？为了工人运动，他又是怎样献出年轻的生命？而他的牺牲最终又是如何点燃了五卅运动的熊熊烈火？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工人运动的先锋顾正红。1905年，顾正红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1916年，他的父亲只身来到上海谋生。1921年，因为家乡遭遇水灾，顾正红跟着母亲和兄弟姐妹背井离乡，一路行乞逃难到上海。这时他的父亲在一家油厂做工，光靠工钱根本没办法养活一家人。第二年，经过父亲多方说情，顾正红被送进了日本资本家办的内外棉酒厂当扫地工。干了好几个月，工资分文未发，后来了解才知道是工头克扣了工人工资。顾正红咽不下这口气，跟几个伙伴约好，在一天放工以后把工头痛打一顿，他也因此被酒厂开除了。后来经过穷工友的介绍，他又进了日商内外棉漆厂，在布车间当了一名盘头工。1924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工人运动，把沪西工人区列为工作重点，先是开办工人补习学校，接着组织了沪西工友俱乐部。这时正在上海内外棉漆厂上班的顾正红成为这所工人补习学校的学生。当时邓中夏、恽代英、项英、李立三、刘华、杨之华等人都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们上课或者讲演，他们深入浅出，给工人传播革命思想，而顾正红每次都认真去听。他学习刻苦用功，不管是刮风下雨，从来不缺席不迟到。而在这里，顾正红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哺育。沪西工友俱乐部除了给工人们上课讲演之外，还注意对工人积极分子的个别培养。有一天晚上，刘华和顾正红正在谈论东洋老板随便开除工人的事儿。顾正红首先谈起自己以前被酒厂无理开除的经过，还愤愤地说，这口气到现在我也消不掉。很多工人也都纷纷议论日本厂主积极走狗，随便地打骂开除工人的事实，和过去历次斗争工人心不齐的教训。这时刘华接着启发大家说，工友们，一根筷子是很容易折断的，一把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了，这就说明团结斗争力量大呀。顾正红听着刘华的话，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团结斗争力量大的道理理解得更深刻了。 俱乐部在沪西工人当中的影响在日益扩大。从1924年秋天在沪西成立到同年的冬天，俱乐部的会员已经发展到了七八十人，并且在会员中开始建立了党团组织。到当年年底，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有19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参加的工人总数将近千人。古正红从参加俱乐部以后，就在七厂的部机间积极地开展活动。每到夜班，夜半以后，东阳领班和工头都去休息了，他就向工人们宣讲从俱乐部听来的革命道理，还低声地教唱从俱乐部学来的革命歌曲，组织和发动工人起来斗争。1925年2月2号，内外棉八厂厂主蓄意制造事端，殴打女工，开除男工，还指使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在党的教育下，已经觉醒的沪西日商纱厂的工人们一致要求起来斗争。于是党组织抓紧这个时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动员全上海的党员投入这次斗争。2月9号，内外棉东西5、7、8、12等厂的工人们首先起来罢工。到2月18号，发展成沪西、沪东22家日商纺织厂的工人的同盟大罢工。因为工人坚持斗争，终于迫使日本资本家签订了优待工人等四项条件，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而这就是五卅运动的序幕。在二月罢工斗争当中，顾正红参加了工人纠察队，到沪西、苏州河一带交通要道上把口子，并且积极向群众宣传罢工的意义，讲解工人团结斗争的重要性，还劝告不明情况的工人不要去上工。他跟工人宣传队一起，用具体事例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罪行，来争取各界对罢工的支持。同时，顾正红也参加了有几百人组成的罢工鼓动队，当时叫打厂队。他跟打厂队的工人们先后去了各个厂，鼓动工人们参加同盟罢工。在这些活动中，顾正红奋不顾身，跟大家一起冲破了厂主工头的层层阻挠，让这些厂的工友们迅速加入同盟大罢工的行列。顾正红在二月大罢工中还积极参加组织工会的活动。罢工开始以后，他跟各厂的秘密工会小组负责人一起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们起来斗争，向他们传达俱乐部的指示，散发传单，并且帮助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工人们在斗争当中逐渐认识到了组织工会的重要性，于是罢工结束以后，很多工人都要求加入工会。在顾正红等人的组织下，内外棉十一厂和其他的日商纱厂都建立了工会组织，会员人数数日之内，小纱度由千人增加到6000人，杨树浦增加到3000人，各工会也产生工会小组的组织。二月罢工中的一天晚上，顾正红在自己家里给工友们讲革命道理。他父亲听到以后，害怕顾正红惹出事情来，就劝他说：“正红啊，在外面做事，宁交四海友，不结一个冤呐。”顾正红回答说：“爸，工人和工人那都是亲兄弟，结不了冤。要说冤家还倒有一个，那就是东洋资本家。”父亲担心洋人势力大，搞不好怕儿子和工友们吃亏，一再劝说儿子少出头露面。而顾正红根据党的指示和大罢工的切身体会，耐心地对父亲说：“爸，大家团结起来，这力量就大了。这一次大罢工，东洋人不是跟我们签订了条件吗？你不跟他斗，他就更欺负你。”顾正红在二月罢工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也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罢工结束以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揭秘。 二月罢工胜利结束不久，日本商人对工人的虐待反而变本加厉。这年的四五月间，棉纱行情发生了变化，由棉贱纱贵变成了棉贵纱贱。针对这个情况，工会和俱乐部决定采取轮流代工的办法来拖垮日本资本家。于是从五月初开始，内外棉、同心、日华等主要的日商纱厂工人们纷纷代工，跟日本资本家进行斗争。5月14日，日本厂主忽然宣布开除12厂工人代表多人，工人们质问厂方却遭到殴打，当场有5人受伤倒地。各个工厂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慨。第二天清晨，刚刚下了夜班的顾正红接到工会和俱乐部的会议通知，他没有回家休息，直奔邦北潭子湾三德里工会驻地投入新的斗争。5月15号早上6点多，顾正红赶到了工会和俱乐部参加内外棉、同心、日华等日商纱厂夜班工人的紧急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刘华首先报告了14日12厂工人斗争情况，接着分析了斗争形势。根据7厂支部是靠12厂供应纱棉这个情况，刘华估计日本资本家很可能以12厂工人停工、支部无原料为借口，迫使7厂工人停工，借以制造工人内部矛盾，削弱工人的斗争力量。于是他对工人们说，工友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7厂工人仍应上工，不上资本家的当。7厂日班工人已经去上工了，夜班工人也要有准备啊。果然不出所料，机场日班工人刚上工不久，日本领班就召集车间工头到写字间里开会，接着向工人宣布说，今天厂里没有纱，大班叫你们通通回去，工人没生活做就没有饭吃，这不是东洋老板不给你们饭吃，是12厂的工人不给你们饭吃，你们有亲戚朋友在12厂的，叫他们赶快去上工。我告诉你们，普陀路巡捕房的房子是我们送的，你们打出事来我们负责。日班工人听了纷纷起来驳斥说，哼，你们东洋老板开除工人，抓走代表，12厂工人这才停工的，我们要上工，不开工就要给工钱。于是大家聚集在7厂写字间门口，坚持要上工。中午时分，普陀路巡捕房派了捕头带着一批巡捕到7厂进行所谓的调解，答应停工期间发半工工钱，还说明天礼拜六停一天，后天是礼拜休息一天，到下礼拜一不管12厂是否开工，工钱照发。日班工人经过商量，觉得有了一点斗争成果，就同意了所谓的调解，暂时离开工厂。谁知工人们一出厂，日本厂方马上就把厂门锁住，还贴了一张布告，只说停工两天，对发半日工资的事情只字不提。这个消息很快在7厂的日夜两班工人当中传开了。顾正红知道消息以后，马上约了几个积极分子分头到夜班工人家里去活动，动员大家不离厂方布告，坚持上工，不仅如此，还要提前到厂门口去集合。下午5点左右，7厂夜班的工人陆续来到厂门口，这时7厂的厂门还是紧闭，门外还有3名印度巡捕，还有暗探包打听，手里都拿着铁棍木棒，一个个凶神恶煞。但是工人们并不害怕，5点半左右，大家在厂门口自动排队集合，准备进厂。日本点名员拦阻工人们说，哎，厂里没有纱做，大班叫你们通通回去。顾正红领着工人们喊，叫大班出来说话，不发工钱我们绝不回去，日班有工钱，夜班也应该发工钱。一个日本职员狞笑着说，告诉你们，日班也不发工钱。工人们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厂门口那些印度巡捕、日本点名员和包打听赶紧打开一扇小门溜进厂里去，愤怒的工人们呼喊着口号，奋力冲破厂门，一起拥进了厂里。这时凶残的印度巡捕、日本点名员还有包打听对冲进厂门的手无寸铁的工人们任意殴打，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顾正红见此情此景，一面领着大家振臂高呼东洋人打伤工人啦，一面带着一部分工人冲进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用作自卫武器。这时内外棉副总大班袁木和七厂大班川村接到巡捕暗探的告急以后，带着一群打手杀气腾腾地向厂门口奔来。工人们面对日本资本家的武力镇压毫不畏惧，他们在顾正红等人的带领下一起向迎面而来的暴徒冲过去。顾正红跑在队伍最前列，他举着打缩棒领着工友们高呼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不开工就要发工钱。这时七厂大班川村看清了工人的带头人就是他早就注意到的顾正红，他立刻推上手枪子弹对着顾正红开了一枪，子弹击中了顾正红的左腿，顿时鲜血直流。但是顾正红毫不畏惧，他咬紧牙关忍痛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工人们被顾正红的英勇行为鼓舞了，个个奋不顾身向日本资本家和打手们冲过去。而这时凶恶狠毒的川村又向顾正红的腹部开了一枪，顾正红强忍着剧痛紧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依旧挺立在队伍前列，继续鼓动工人坚持斗争。川村看见顾正红仍然顽强斗争，又向他头部开了一枪。这还不算完，他见顾正红仍没有气绝，又向前一步开了一枪，并且用刀向顾正红猛刺了几下，顾正红终于倒在血泊中。这一天在内外棉七厂，与顾正红同时被日本资本家和打手们殴打成重伤的还有七人，骨折头破者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有女工十多人，14岁以下的童工十多人。工人们奋起反抗，斗争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附近的内外棉东西五厂有的工人也赶来支援。后来因为普陀路巡捕房派来大批武装巡捕，才给日本资本家解了围，斗争暂时平息下来。工人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把顾正红等身负重伤的工人扶上人力车送到医院抢救。5月16号下午2点，年仅20岁的顾正红最终因伤重不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顾正红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内外棉东西五七八十二等五个厂8000多名工人一致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5月16号，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号召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内外棉纱厂工会、沪西工友俱乐部根据党的指示，在5月16号下午2点召集沪西日商纱厂工人近千人在潭子湾三德里开会，讨论了对罢工工人特别是受伤者的援助办法。这次会议由刘华主持，讨论并通过承办凶手袁木、川村、日人以及雇佣者不得携带武器，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8项要求。同时俱乐部派往支援青岛日商纱厂罢工的代表和上海赴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代表也都已经返回上海，他们都怀着满腔革命激情立刻投入战斗。于是以顾正红惨案为先声，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运动兴起了。然而日本资本家继续采取高压政策，进一步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他们封锁舆论，逮捕工人，拘留学生，审讯被害者。在帝国主义恐怖统治下，工会与俱乐部根据党指示，围绕顾正红惨案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迎接反帝运动高潮的到来。为此他们一面组织委员会，成立纠察队、交际队、救济队、演讲队等组织，领导工人坚持和扩大罢工。另外一面以内外棉纱厂工会的名义印发宣言、呼吁书，广为散发，以揭露真相，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持。5月18日上午，当顾正红的遗体运到潭子湾时，男女工人整队前往迎接。当天下午又在灵柩前追悼顾正红烈士。到会的工人学生有4000多人， 大家在顾正红烈士灵柩前轮流演讲，缅怀先烈，激发斗志。24号，公祭顾正红烈士万人大会在北潭子湾荒场举行。这次大会不仅打破了上海市民的沉默，而且因为参加大会的学生被捕，以及上海工部局再次准备通过压迫上海人民的诸多提案，使反帝斗争在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伟大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伟大的群众运动，而顾正红是这次伟大运动中的工人先锋。他的英名也因五卅运动而被载入中国近代史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冯巧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